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到俱舍论分别根品讲义编号014第479页。那么这个段落是从讲义的468页说明完六因之后呢，接着讲无果。在分别根品第56颂的后半句，关于说明果无果的内容呢，颂曰：果有为离系，无为无因果。说明无为法，它没有因，没有六因，也没有无果。那么以有部的正义呢，无为法可以当成能作因。那么在三种无为法中的则灭无为，本身就是无果中的离系果，所以无为是因，无为中的则灭无为可以作为果，无为是因，无为是果，这是有部的正义。但是进步的说法不同，从讲义的471页科判二抉择底下，就是进步中的抉择，进步式的争议是无为非因，无为非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主张，主要是依据圣教，依据《阿含经》有提到，进步所引的圣教，如从讲义472页开始，提到的诸因诸缘人生色等，皆是无常。那么无常因缘所生的诸色等，也必然是无常有为法。好，那么在黑板上现在所写的呢，就是简要的归纳从讲义的471到讲义481的内容，有关进步主张无为非因，无为法非有实体，非有实体的内容。那么主要归纳成大概7点左右，那里面有进步师的主张，以及跟有部师的对答，甚至有通经会通经文的内容。那第一点呢，所谓的人生所生皆是无常，这就是在说明讲义472页一开始的内容，从刚才所引的阿含圣典，诸因诸缘人生色乃至是的，皆是无常。那由无常的因缘所生的诸佛法，也是有为的无常法。接着内容上也有提到，无为法虽然不能是因，但是可以作为所缘缘。无为法非因缘，但是可以作为所缘缘。好，那么接着第二点是提到无为法非实有体。这是在讲义的473页，无为法，一切无为皆非实有。至于怎么去定义三种无为法呢？经部提到的虚空无为是所谓的无所处对，则灭无为呢是所谓的借由减则的能力，那已起的随眠生种，在现在灭位之后，其余的睡眠不会再升起，永不更生了，永远毕竟不会再升起，这样的境界，证到这样的一种境界程度，就名为是则灭。那至于非则灭无为呢，是并不是由智慧减则的能力，而是由缺少了某种因缘的缘故，让其他的有为法不会升起。这种情况就称为非则灭无为。因此三种无为法都只是针对一种情况境界而做的名词上的立名案例，并不是实有法体。所以进步师的主张是一切无为法皆非实有。好，接着第三点呢，会通有部所提出的经证， 在说明所谓的过现未来众苦永断。那么所谓的过现未来众苦永断到底是指什么？这从讲义的四七五页一直到四七六页，进一步针对这样的经文阿含圣典的内容呢，提出了两种解释。那关键主要是在说明过去的众苦永断以及现在的众苦永断。那为什么不用说未来的众苦永断呢？因为从今部的定义，也就是意味着当借由责灭的拣择能力，智慧无漏的拣择能力之后呢，就能让未来原本当生的烦恼以及后有能够毕竟不生。所以不用去说明，不用去解释经文所提到的未来众苦永断。因此需要解决的是经文有提到过去以及现在的众苦永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经文这样的提跟经部自己的主张有没有相违背？那因此经部给予两种解释。经文所提到的过现众苦永断，第一种含义是去缘取过去现在的苦这样的一种烦恼，那么能让它毕竟断，这个经文呢就方便说为过现的众苦永断。好，那第二种解释是说借由过去乃以及现在的烦恼，它所熏成的种子，让这样的一种种子不会起现行，毕竟不生，当然也是借由智慧的拣择力的，能让过现烦恼的种子它毕竟不生。因此呢经文才会说是过现众苦永断。好，相关的内容是在讲义的四七六页。那接着呢就是会通有部所提出的种种圣典内容，从讲义的四七七页开始，有部第一个提到的是经中所说的则灭涅槃是离染中最为第一，因此呢如果说则灭无为是无有法体的话，怎么名为是第一呢？因此经部的会通所谓的让诸灾恨毕竟非有，能够让所化的友情深切的升起耗药，就这样的一种情况而名为第一，这是没有过失的，不违反经典所讲的。好，那讲义的四七八页呢就来会通在圣典中所谓的则灭无为是于四谛中，就是所谓的灭圣谛。那灭圣谛呢在四谛中又排次第为第三，因此有部就说明第一个所谓的圣谛就是无导义，那如果涅槃则灭它是无法体的话，那请问能不能符合这个圣谛无导的定义呢？经部第一个会通所谓的灭圣谛，就是圣者他于苦非有，那见为非有，所以所谓的灭依照的经部定义就是后苦永不生嘛，所以就是于苦非有。圣者呢于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唯见非有而毫无颠倒，因此就符合了所谓的灭圣谛定义。那至于为什么会说成是第三圣谛呢？因为是仅次于在圣言说教以及在现观的时候，它都是在第二极圣谛之后，那因此说为第三，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着讲义的四七八呢后半段的论文就提到说 如果无，如果则灭无为，它是没有法体的话，那涅槃是不是可以作为所缘？经部的认知主张认为说，以无法体作为所缘境，这也是没有过失的。详细的内容，就要等到分别随明品，再说明三至十有法体恒存，这是有部的定义，但是经部认为是过位无体，过位无体，所以目前的论文就说遍去来中，当因失责。接着讲义的四七九页的段落呢，在黑板上是没有列出来，因为这是从所谓的语言学作为探讨。关键点呢是有部认为所谓的彼视之灭，彼视之某，比如说贪的则灭，贪之灭，这样的第六转身有一种所依性，因此就经部的认知来讲，所谓的彼视之灭，彼此间只是说明遮彼视，比如说遮止断除贪而称为彼视之灭，并不是灭跟视彼此之间有各有法体，但是有部的解释不一样，有部的解释是认为惑的这个德，不相应刑法这个德，烦恼的德断的时候而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则灭无为，所以可以说明某一种则灭无为是属于某一种烦恼，所以在论文就讲说此灭属于彼视，关键点就是因为当烦恼的德断了之后，同时会证得则灭无为，证得烦恼的则灭无为，因此两者间是有一定的联系性，所以可以用第六转身作为表达。好，那么这是到上一周所讲的内容，接着请翻到讲义480页。那如有部以德，不相应刑法中的德，说明有情跟则灭的关联性，接着经部就针对这一点提出问难，请看到论文，经部难，何因此灭定属此德，那这边的灭是指则灭无为，那这句话也就是衔接的上文提到的彼视之灭，你怎么能够了解这样的某一个则灭无为绝对必定是系属于这个德呢？好，接着有部引经文来去会通问难，如契经言必除获得宪法涅槃，关键点呢就是在于契经中有提到一个获得，所以既然有这个获得，也就是它有一个法体，那因此有部就将这样的一种获得它成立一个心不相应刑法中的德，以某个有情它获得宪法涅槃，这个宪法的意思就是于现世啊，现世，也就是佛教一直强调的所谓的证得涅槃，不是要待死后，真正的一个圣者他证得涅槃是在现身，一般比如说以阿罗汉来讲，我们就称为是有余一涅槃，那么这个引证关键点是在获得啦，所以后面有出现宪法涅槃，那经文中世尊很明确的提到获得，所以代表这个宪法涅槃这样的则灭，绝对是跟德有一定的关联性。那以此经文呢，有部就反问了，依照经部所说的则灭无为涅槃是非有法体的，那么从契经来讲的话，世尊怎么会说必除可以获得一个无法体的东西呢？ 所以有部就反问，如何非有可言获得？你一般常情来讲的话，我们不会讲说我获得零元，你就什么都没有嘛，对吧？举个例子啦，但这当然是举一个稍微比较现实一点的。我说我赚到零元，就是你什么都没赚到。所以正常来讲，我们不会将零没有的东西，会说我获得了。正常来讲不可能。那因此有部这样的提问似乎还蛮有道理的。好，那接着来看经部的会同。经部的会同，第一个双圆圈。为什么经文会说必除获得宪法涅槃，而宪法涅槃是无有法庭呢？经部认为应该这样的说明：由得对治，便获永为烦恼后有所依生，故明得涅槃。因此所谓的涅槃是指什么呢？是当某个有情借由对治烦恼，让烦恼永不再生，起这个对治道，那么因此呢，能够获得一种所依生。这个所依生是什么所依生呢？能够让烦恼以及后有毕竟不再生起。所谓的永为烦恼后有，它是修饰所依生。那这样的一个圣者，他的所依生，他的所依身心与其他人不一样。那这边当然是举譬如说以阿罗汉的情况，阿罗汉的所依身心呢，他是永为烦恼后有，也就是代表阿罗汉他的烦恼以及不会再感得三界的后有，那烦恼也是毕竟不生，不再感得三界的后有。那因此当他起对治道，获得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所依身，所以世尊才会说必除获得宪法涅槃。涅槃也只是一种境界，或者是获得有别于过去过往这种还会现起烦恼，甚至会感得三界后有的所这种情况。接着经部再一次引圣教量说明涅槃是非有法体的，请看到论文，复有圣教能显涅槃为以非有为其自性，为弃经言，所有众苦无余断，个别舍弃，尽离灭，尽习永没，余苦不续不取不生，此即极尽，此即美妙，为舍诸意及一切爱，尽离染灭，名为涅槃。好，从这一段经证的内容，基本上可以看出，在说明涅槃的时候，除了中间的这一段经文有提到的极极尽极美妙，似乎比较是正面的，但是其他的内容呢，都是从比如说众苦或者是余苦的无余永断弃舍不续这种否定的描述，或者是说舍诸依舍爱等等，这种叫否定的一种描述来去说明涅槃。这跟其他的圣教所谓的用轰云托月的方式来描述这种为正方知的境界，似乎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好，所以从这样的经文描述，所谓的余苦不续不生，尤其是有提到不生，那因此都是在强调非有，都是在说明非有，乃至有讲到的舍诸依等等，依就是所依生，有情的所依身心。好，那这一段的经文在注脚274普光的俱舍论记有详尽的解释，但是呢我们等到整段的论义结束之后，我们再个别回来看这段经文 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好，总而言之，经部先会同有部所提出的校正，必除获得宪法涅槃。接着呢，再引圣教量来说明涅槃为以非有法体，来表达涅槃的自信。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481页，有部进一步争难，云何不许言不生者依此无生，故言不生。有部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你不允许底下的这种说法？什么说法呢？所谓的不生，是指一则灭无为这样的一个法体，能够让后苦不生，所以这就是经文所讲的不生。那既然有一则灭无为这样的一个法体，才能够让后苦不生的话，有部这样的解释，就是想要表达说，所谓的经文所提到的不生，其实是有一个所依的法体，那这个法体是实有的。好，所以有部就争难，为什么不允许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依此则灭无为，而让后苦不生，来去说明则灭无为的法体是有。那么接着经部就破斥了，我等见此第七转生于正灭有都无功力，何亦故说依此无生。好，那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经部他认为所谓的依，依此的依呢，这就是第七转生，对于想要去证明，去证成这个则灭无为是实有法体的，证这个灭有，就是指则灭无为是实有法体的，在这种第七转生的这种依此的表达中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边的无功力是指没有作用了，你也就是说有部所提出的依则灭无为才能达到苦不生，借由这样的第七转生的这种语句的表达，想要证成则灭无为是实有法体。经部认为这样的一种表述，用第七转生的表述想要证成则灭无为实有，是没有用途、没有功用的，是无法的成立的。因此最后才提出何意故说依此无生。那接着呢，经部就以两点、两种解释依此、来去说明都不可能成立则灭无为是实有法体的。第一点，若依此言属已有意，因本不生，涅槃常故。好，意思是说，好，就你有部想要用第七转生这个依此则灭无为这样的一个言辞，它如果是表达所谓的这个则灭无为是已经有的，早已存在的，那么就应该会成为什么情况呢？如果这个依此是表达已有则灭无为的话，那么就应该是众苦本来就不生，而不需要什么，不需要透过修行圣道。那为什么呢？因为则灭无为是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常的，就是一直有的，不需要怎么样，从无到有。无为法是恒常的嘛。所以如果所谓的依此则灭无为是代表说已经有则灭无为，用这样的解释套路的话，那么就整段的含义，所谓的依此无生呢，就应该说已有则灭无为令苦不生， 那既然已有则灭无为的话，则灭无为是常法，哦，而不是有为法，是从无到有。则灭无为既然是无为法，它就是一个恒常有的。那这样的恒常有的法，作为你的所依，让苦不生的话，那这个苦应该也是常不生，而不是要等到什么？等到有情修行圣道，断尽三界的见修恶惑之后，才会怎么样？众苦不生，哦，就不应该是这种情况。哦，我再说一次，哦，就是在这一页论文的第一行，有部他以第七转生，依此则灭无为，令苦不生。哦，也就是有部所讲的依此无生呐，啊。哦，依此无生的解释，第一种情况，经部破斥是说，依此的意思是属于已有，已有意，所以就是说已有则灭，所以已有则灭令苦无生，那么则灭无为是常法，所以苦也应该是怎么样，本来不生。为什么呢？因为则灭无为是常，所以造成他的苦不生也应该是怎么样？是常。既然一个，也就是说，既然一个则灭无为的这样的常法作为你的所依，你是早就一直拥有的话，也就是你的众苦也应该早就永远的、恒常的，都也是本不生的。但是这样的情况跟事实相违背，因为有情必然要经借由修行圣道，才能让后有不生，后苦不生。好，那第二种情况，若依此言孰以得意，是则应许依道之德，那故为依道或依道德，令苦不生，汝应信受。解释依此的第二种是以德，以德的这样的含义说明的话，那么就会应该怎么样呢？你以德则灭无为，就是借由修行圣道来去引发，比如说以有部所讲的立一个德，立一个心不相应行法的德。因此你应该要允许什么？是依道的德来让苦不生。所谓的依此的此呢，这边就变成是以德义，所以这个德是借由修行圣道之德才能令苦不生，因此才会带出结论说，所以所谓的依此呢，并不是依所谓有个实有的则灭无为，而是应该是依着圣道，或者是依着圣道所引生的德，才能够让苦毕竟不生。反而言之，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安立则灭无为是实有，因为所依的是道，或者是依道的德，就能够令后苦永不生了，不需要再特别安立则灭无为。接着第二个双圆圈，经部再次引圣典证成涅槃是非有法体的，由此善事经说预言，如登焰涅槃心解脱一耳。此经一说，如登涅槃为登焰现，无别有物。如是世尊心得解脱，为诸蕴灭，更无所有。那经文很明确的提到，涅槃就是消失、消逝的意思啦，所以就好像灯焰消失一样，我们不会说，哎，灯焰到了哪里？灯焰这边不见了，它到了哪里？其实就是让这个火焰能够升起的种种因缘已经泄灭了，所以火焰也跟着消失了。同样的，所谓的阿罗汉，这边是举世尊啊，举佛啊。 佛乃至其他阿罗汉等等，所谓的心获得究竟解脱，并不是获得一个实法，而是什么呢？其实是所谓的诸蕴永灭，诸蕴永灭，那么更无所有，是说没有其他的别有实法，所以唯诸蕴灭更无所有，更无所有相对应的就是唯灯焰灭无别有物，无别有物这句话，灯的涅槃只是灯焰灭灭，不是另外再成立一个法体，说有一个灯灭的法体，这个是世俗所共许的。同样的意思，阿罗汉等的心解脱也只是他们的诸蕴永灭，那么也不需要另外再安立一个这个诸蕴灭的一个实有法体。好，这是引经。那接着呢，再引论书。阿毗达摩亦作是言：无是法云何？谓诸无为法。言无是者，谓无体性。因此呢，既然将无为法说成是无是法，那是的定义呢是体性的定义，所以也就代表无为法是没有法体、没有实有体性的。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482页。对于经部引的经证以及还有论证，阿毗达摩的论证，在接下来的有部师的回应呢，他没有去会通经文，他就会通经部所引的阿毗达摩。那么接着俱舍论就记载引述了，毗婆沙师不许此事。金布施问：若尔彼是是意云何？有布施答：彼言是者，略有五种。一、自信是，如有处言，若得此事，彼成就此事。也就是得到了某一件事的这个字体，也就是代表某个友情他成就了这一件事。那这是从这个自信，也就是法体自体本身。好，那第二是所缘事，如有处言，一切法智所知随其事。所以这一句话的随其事是指法智所知的一个境界对象，所以这边的事呢就是所缘。好，那第三是离福事，如有处言，若于此事爱解所系，彼于此事会解系耶？意思是说，如果某一件事是为爱这个烦恼所系缚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是不是也是会烦恼所系缚呢？那这是阿毗达摩论述里面去探讨的。因此这边的事，为爱结或者是为慧结所系缚的事，这就是所谓的系缚事。那第四是所因事，如有处言，有是法云何？答：谓诸有为法。所以所谓的有是法是指什么法呢？答案就是有为法。所以这边的有为法是有是法，也就是代表有为法都借由众因缘而成的。所以这边的有是就是指因，就是指所因。第五个是所摄事，如有处言，田事、宅事、妻子等事，这就是友情所拥有，拥有的田宅还有妻子等等。好，那接着有布施就说明了，刚才经部你所引的无是法云何？那么论文提到的是谓诸无为法。他说这个说明呢，应该要从这五事中的第四种所因事来去做诠释说明。因此论文提到，今于此中说因明事，显无为法，都无有因。 因于此中的意思是说，刚才上一页讲义是八一页，经部所引的阿毗达摩译作是言：无是法云何为诸无为法？那么就是在这段论文中所提到的无是法的事，应该要以因，原因的因，来做诠释说明。所以所谓的无是法就是无因法。那么以此来解释论书里面所讲的，将无是法解释成无为，也就是有部的正义，无为法是没有因的，没有因的。好，那当然这个跟经部的看法不一样，经部是取对于五种事的第一个定义，是自性事，这边的自性就是自体啦，也就是体性法体的意思。好，那最后讲义是八三页，有不归宗，是故无为虽时有物，常无用故，无因无果。那么常是指它的法体是不堕于世，不堕于三世，所以说它是常。那无用呢，是指它没有取果与果的功用。那既然没有取果与果的功用，它也不是从某些有为法而生的，所以说它是无因。那没有取与果的功用，所以说无为法无果。好，这是经部跟有部对于无为法的认知上有不同了。经部的主张呢，比较接近我们所熟悉的般若中观的看法。般若中观也不会将涅槃无为视为是实有法体的。那接着请再翻回讲义480到481，请直接看到注脚274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关于解释讲义480页第四行的第二个双圆圈经部所引的校正。我们在这段校正中，普光大师将经文的所有众苦无余断到第二行的不生总共分成十项，所分的十项如注脚274刮胡一有加序号。那我们个别来看，第一个所有众苦无余断，所谓的无余断，这个断是指什么呢？第一个苦无明断，那断无别体，也就是所谓的断，它不是另外去成立一个法体，它只是在说明后苦永无，因此称为断。那第二种解释呢，所谓的无余断是举果显因，意思就是说举后苦永无来显示什么，烦恼也完全断尽了。所以这边的举果是指苦，那显因是指惑。那么第三种解释，或苦果无余，或因皆断。那么根据教刊栏是那个或苦果的这个或应该要改成或者的或了，文意会比较正确一点。那教刊栏是在讲义481页注脚栏有看到标示，然后或等烦恼这个惑，迷惑的惑等于惑，是甲本跟乙本。那采取甲乙本的教刊是比较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苦果皆无余断的第三个解释呢，是指苦果无余，那惑因皆断，那因此在果跟因，也就是苦跟惑都不再有，永远断尽，成为无余断。那这个是古德的解释啦，第一个是从果来谈，第二个是举果显因，第三种是果因都有谈到。 来解释所谓的无余断。好，那第二个解释经文的个别弃舍，个别弃舍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到论记第三行，雕刮胡二，个别弃舍贪等祸因，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个别弃舍所有苦果。第三种解释是个别弃舍贪等祸因以及所有苦果，所以说祸通因果。好，嗯，第三项解释经文中的尽，尽是指祸因尽，或者是苦果尽，或者是祸苦皆尽。那刮胡四，所谓的离染是指永离系缚，那面的系缚当然就是指烦恼，因为染就是烦恼的意思，那离就是永离。好，刮胡五，所谓的灭，经文中提到的灭是指灭祸，或者是灭苦，或者是灭祸苦。刮胡六，经文所提到的尽息是指祸因尽，或者是苦果尽息，或者是苦跟祸都尽息。那刮胡七，所谓的永末，同样是指烦恼或者是苦果，或者是两者都毕竟毕竟末。那么八到十呢，八是与苦不去，九是与苦不取，那十是与苦不生。那同样也是从苦祸来做说明，所以在论记讲的八至十呢，是与未来苦不相续，不复取，不更生。或第二种解释是与苦果不续，或不取果，或不更生。那么经文提到的此即即尽，此即泯妙，是在赞叹涅槃，赞叹涅槃。好，接着看到讲义481页注脚栏第一行，经文提到的舍诸依，是指涅槃无诸苦果。那因为有情的所依生就是祸业苦中的苦嘛，所以所谓的舍诸依就是舍，就是指达到涅槃这个境界，就是不再有苦果。好，那所谓的舍诸舍一切爱呢，是指涅槃证得涅槃之后就无诸祸因。偏言爱者从强标，别标，从强别标，是以爱作为代表啦，因为在圣典中常提到的是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嘛，那这边是以爱作为一切烦恼的代表。好，那接着提到的经文所说的舍诸依爱，尽离染灭，名为涅槃。那这都是表示涅槃本身不是别有法体的。好，那以上呢是针对经文的第一段的解释。那第二段的解释是说，于前十名略举前五种是涅槃。前五种就是前面序号的刮胡一至刮胡五，从无余断一直到灭。好，那无余断呢，就是对应于经文后半段的舍诸依。那么经文后半段的舍一切爱，对应的是前五种的第二项个别弃舍。那么经文后半段的尽离灭，所个别对应是前十种的第三项到第五项。所以普光大师的第二种解释是说，为什么经文后半段要用五种来再次形容涅槃呢？五种就是指舍诸依、舍一切爱，还有尽离染、尽离灭、尽离染灭啦。那为什么要再用这五种重复来表达涅槃呢？因为就可以跟前文的前五项对应。好，那接着引那个论记引文的最后一行， 后之五种略而不论，后之五种是指前面十相中的六到十啊，就简略的不再去重复论述了。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是什么呢？或可举前显后。所谓的举前呢，就是因为已经用舍诸依乃至于灭这五相对应于前面十种的五相了，所以已经显示了前面的五相，那后面的五相呢就借由前面的五相来表达，所以就不再重复了。好，那这以上是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说明这一段经文。经文的描述说明涅槃无非是从后有苦果不生无余，乃至于呢也兼带谈到了祸因永断等等，以此来表达这个涅槃的境界。那因此涅槃并不是别有法体。那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就休息10分钟到8点继续上课。